人基督徒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华人基督徒教会，
华人基督徒教会，
华人基督徒教会。
想到尝试以他每日的解脱，你是你真为善有神，请你平安他帮助你。
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我深只会带你无法测度。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的生命之声节目，我是肖范。
我是白剑，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白剑兄，我们上两次我们做了圣经中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人物，雅各。
对，
这次呢我们再做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女人。上次是个男人，这次我们做一个女人。
圣经里面女人不是很多是吧？
啊，特别是要专门有一本书来讲到女人的，以这个女人为主角的还确实不多，不过也不少啊。
圣经里面以女人为，就是说女人的名字为这个章节的，为一本
书名的，
就那么两个是吧？
对，路德记和以斯帖记。
对呀、
那么你猜猜我要讲哪一个呢？
顺序嘛，也应该先讲路德了。
对，因为这个路德呢，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宗旨是贴近平民啊，贴近我们，特点比较鲜明。
以斯
帖呢，他作为一个王后，这一般人很少就能作为一个 queen 是吧？
对。
像路德呢，像像咱们一样平头老百姓一个，忽然嫁了一个人，这也是应该的，是不是？
他是倒了大霉的，背了大运的那么一个人，怎么说背运的那么一个人？
对。这从人生低谷里面又爬上来了一个。
我也没看他爬出哪里，爬一直就那么背，
爬得很高，爬得很高。
那是
最后成了大卫王的这个祖母了。
那是他死以后，跟他没什么。
这个很难说，这里没有讲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这位这个应该叫老奶奶了，是吧？
老奶奶
不是奶奶了，不只是奶奶，应该是。
老奶奶
老祖母到底有没有活着，也有可能啊，四代同堂也是有可能。
没提过
啊，没提过。那么路德记呢，这个路德呢，显然这个女子呢还是蛮有特点的。
那当然。
对，她呢按照她的这个民族这个背景出身呢，她是活在一个受咒诅的一个民族之中。
是
摩亚女子。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圣经呢，你就可以翻到路德记这本书。这本书呢不是很长，就四章，但是呢记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就是说他路德呢先是嫁了一家人家去，是不是？结果呢就丈夫死了。
对，
而且这一家的人，这个
男人都死了，
男人都死光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结果是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小寡妇。
对呀，
结果最后这两个寡妇媳妇呢，结果有一个愿意继续跟着他，有一个不愿意跟着他，是不是？也不是不愿意跟，推辞了一下，也就顺其自然，就没有。
不，我这倒是你刚才讲有插一句。路德是摩亚女子吗？
是啊，摩亚女子。
他两个儿媳是摩亚女子。
对对。
不过后面是也提的摩亚女子路德说。
因为在他第四节讲过了，这两个儿子就娶了摩亚女子为妻嘛，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两个儿媳妇只有一个儿媳妇，死活要跟着这个婆婆。结果呢，这婆婆就带着这个儿媳妇回到这个迦南地了。然后呢，根据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呢，这一家人的里面的这个，假如说这个男的死了，这个媳妇呢要嫁给或者是兄弟，或者是旁边最亲的家属里面的一个人。然后呢，
他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也不是，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犹太人的一种传
统。因为他嫁给这个至亲的人之后呢，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是一个这个男子呢，不是归在他所嫁的这个丈夫名下。 而是归在他死去的那个丈夫。
所以就是说，如果娶这样的寡妇作为妻，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好像不占什么便宜，对不对？
对，不仅仅是不占便宜，而且还要打好点什么东西。
哎，对、啊，是，因为他生出来儿子是要继承那边的。
对，第一个孩子要继承就是已经死去的那个丈夫的名，
哎、
这样的话呢，那死去的丈夫的那个名呢就不会失传。另一方面呢，还要继承，就是说他那个死去的丈夫所应得的那份产业。
对对，所以等于是完全是尽义务，就是这个做兄弟的，对吧？
对，就等于是说兄弟在帮助兄弟了，尽义务了，
嗯，
做那份义务。所以说一般的人呢，除非是自己家兄弟，如果就是说不是自己家兄弟的话，别的人一般的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
对，这是。
不过在神看来，这是件非常义的事情。
嗯嗯，对，
是非常这个合神喜悦这件事情。
嗯，
这一点当然只有你在读圣经这个查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才能读到这一点，才能明白这一点。
嗯，
那么。这个路德呢，作为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记载的非常简单，就是记载他们整个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简略。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用五节，用五句话，就把这个路德他们当时那个比较惨的状况就描写得很清楚了。
对呀、
对，就等于说一家人，当时以色列呢，以色列国呢遭遇饥荒的时候呢，结果有个犹太人，然后带着老婆孩子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老婆都到摩亚地区寄居，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娶了两个媳妇，
娶了两个儿媳妇，结果老头子加两个儿子全死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忽然听说老家那个地方有粮食，于是呢，她这个婆婆呢叫拿欧米，拿欧米的意思叫甜，她的意思是甜，是甜 ，sweet， 很甜蜜，可惜现在这日子不够甜蜜，连她自己都说，不要叫我拿欧米，应该叫我什么呢？应该叫我
马拉。
应该叫我麻辣，就是应该叫我果，应该是不要叫我甘蔗，应该叫我黄连。所以说她这位婆婆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倒霉，
是
吧？
是，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毫无所得。
对啊，
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想在这个世界里面想四处抓住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到头来其实是一无
空，空如也，是吧？
对，所以说只能回头。在这回头的时候呢，这两个儿媳妇就是需要做决定了。
对，
然后呢，这个婆婆也很好，也很开明。她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那意思是说你们赶紧回家，趁你们年轻，是吧？别再耽误你们了，赶紧去找你们的丈夫，追求你们的幸福生活去。
对呀、
这句话也很正常。
从文学角度上，我们可以觉得这圣经确实高手，是吧？
对啊。
怎么聊聊几句话，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出在这个十字路口啊，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小寡妇，那种彷徨无助。
对、
不知所措的样子，又没吃又没喝的，可以说。
这两个儿妇呢，也
辛苦了。
显然，从这个地方显然就看出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家庭关系还是很和睦的。
是。
就是这两个儿媳妇第一反应就是放声而哭，是吧？然后呢，他们就做选择。都选择要与这个婆婆呢一块回去，这是刚开始他们的选择。所以很显然，这个我们可以做点想象。显然，这个拿欧米呢，他们这一家人呢，过得还是蛮和美的。只不过就是说，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临到这个家庭，让这个家有点家破人亡的感觉了。
那还用说？
但是作为这一家人来讲的话，还是非常和睦的。
是。
至少从这两个外来的儿媳妇对她婆婆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好的。
对，
这个我相信也是神在他们家中的。那么很可惜，人嘛，自然有这个死的阻隔呢，这是没法越过的。那个死来临的时候，无论这个家庭多么和美，这个家庭在某个地方就会走到一个尽头。
是
因为人，无论是聪明人，
走着走着好像就
走到头
了，
对，没有路了，
真的不知道往哪去。
对，这个时候呢。有好消息传来了，在那个迦南地老家，神所应许之地有粮食吃，于是呢他们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儿媳妇做决定的时候呢，显然是对婆婆有些不舍。可是呢， 有没有办法跟拿欧米就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岂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就是说，说的很有道理啊。即使我现在就结婚，马上生孩子，等他们长大了，你也来不及嫁，是吧？
嗯嗯嗯。
说你们还是回去。两儿媳妇其中一个叫额尔巴。
嗯。
这一想，哎呀，对，是不是？于是听了婆婆的话，然后就走了。
嗯。
亲嘴而别。可是那个路德呢，就有点不一样。
嗯。
他为什么不一样呢？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解释。
嗯。
也没有说很多。
但是话还是有的。
对，有讲话，哎。这时候这个婆婆仍然是在劝这个路德要回去、
嗯、
然后再去找一个丈夫去，是吧？可是路德呢不愿意，而且很坚决，他说出来了一句话呢，让我们现在所有这个信主的认识神的人呢都感到非常惊奇，是吧？他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是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是，
哎，我读说这话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嗯，
你说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家庭主妇、
哎、
说一句说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就行了吧。
嗯，
他居然说你的国就是我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那、就是、
这个有点高度了，
那是
这个境界有点，这个境界就有点高了。这个是不是神所漠视的呢？这个就需要，这需要一点功夫。我觉得这个可能与还是与，如果要发挥点想象力的话，我觉得还是与他们这个拿欧米啊，以及拿欧米的先生他们，是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有术语说这个属灵状况还是蛮好的。
嗯哼，但是完全没有交代。
哎、虽然没有，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必须用想象力了。OK， 就说，
但是
他们
前道后是可以推得出来，因为在后面一直写拿奥米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
嗯，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属灵的境界还是相当高的。
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嗯、
对，
这一点呢，显然是影响了他的儿媳妇们。
嗯嗯，
这儿媳妇路德呢，哎，这说的这句话就很有水平。你后面在十七节他就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嗯，
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哎，这句话说出来就很厉害了。哎，他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本来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成了他的神，有没有读出来？
是，对呀、啊。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看来他已经完全的顺服在
耶和华我自己的神，
耶和华这位神之下。 对，
对，
所以说呢，这里我们看到的路德很特别的地方，他认准了一件事情就把他抓住，而且抓得非常紧。这一点我觉得，我相信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效法。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神的那个伟大，认识到我们神的荣耀，认识到我们的那神的完全那位圣洁的神之后呢，
嗯，
我们需要把他紧紧的抓在手里面。
对，
就像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有些人在地里面，哎，发现了一件宝贝，就回去变卖家产，然后呢，把这个地买下来，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天国的宝贵。
是。
那么路德呢，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女子。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神特别把这个路德，有一本书叫《路德记》，专门来讲这位，哎，看上去在世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女子身上。
对啊，也许我们不就在讲这本书吗？嗯。
对啊。就是你在想为什么，哎，这一本书专门在讲一个女子，
哎，关键是她怎么认识到的？
就看她神在路德的身上看到了非常不一般的这个特点。
对，
我们在读这个路德所讲的话的时候，也读到了这一点。那么拿欧米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说起的角色呢，就是起到了一个引路人的这个角色了。
嗯，
他把神的话基本上带给了路德。
嗯，
那么路德从他这个从这个家庭的身上呢，看到了神的见证在这里面。所以说当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路德呢就决定要跟随他的婆婆，
嗯，
回到这个以色列去。
嗯嗯 嗯。
那么当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拿欧米一看这个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嗯，
哎，所以说呢，下面开始呢，就开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对，
路德呢就跟着拿欧米呢就回家了。
对，到了伯利恒。
哎，到了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地方可是一个有名的地方
啊。那还用说？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不要来问，就是。
如果想知道伯利恒是什么地方，欢迎你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一起给我们查经。哎，我们而且还有歌，是专门有一首歌叫《到伯利恒》，特别是到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伯利恒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闲言碎语不要讲。 咱标一标这个路德。这个路德呢，结果呢，他们回去之后呢，哎，正是秋收的时候。这秋收的时候呢，哎，他们回去的时候，刚回去这秋收，他们刚回去，估计呢地也是荒着了，是吧？
嗯嗯，对。
所以说呢，这位路德呢，就出去吃点麦穗。
嗯。
哎，他就跟婆婆说，
实际上就回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很辛苦，是吧？什么都没有。
对啊，但是呢，在神应许之地呢，哎，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候。
嗯嗯。
哎。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这时候以色列人住在这个迦南地，以色列人这时候可能还是比较顺服神的时候。
嗯，
因为从四世纪来看，从上面书来看的话，当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国家里面就太平。
嗯，
但是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然后周围列国的仇敌就来攻击他们。
对，所以这段时间好像算是比较太平的时候。
哎，现在比较太平、比较丰富的一个时候。
对，风调雨。
这个时候呢，哎，他出去拾麦穗呢，结果拾着拾着，结果就拾到了一个地方。
嗯。
拾到了一个
本族人。
特别讲到了，他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区。
对，
哎，这个伊利米勒就是他公公，是不是？
嗯嗯嗯。
他这个公公的本族的人伯阿斯呢？这里面显然这是一个神的安排在里面的，是吧？
嗯、那很有说。
对，
圣经里面哪一个不是神的安排？
当然了，你这样讲也没错，就是说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面。
对。
但是呢，这个偶然之中透着一股必然。
嗯。
哎，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拣选对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在回头看的时候，都是一些必然的一些事情。
嗯，是。
因为你如果做对的决定的话，必然就会出对的结果。
嗯嗯。
这是肯定。关键就是这个对是谁来定义的？是神来定义的，还是这个我们自己认为对？我们自己认为对的。这个计划不见得能够出对的结果，但是如果你走在神的道路上的话，那个结果呢是结局是一定。
嗯嗯。
那么这位路德呢，他来到这个以色列伯利恒，然后呢，这个拾麦穗呢就拾在了一个对的田里面。
嗯。
那么在这个对的田里面呢，他就收获到了他的个人的救赎。
嗯，
是不是？
就是正确地点。正确时间到了，正确碰到正确的人，是吧？
对
，Mr. Right，
这个就好像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叫有一个比较矮的税吏叫撒该，
嗯，
是不是？
是。
这个撒该呢，个子很矮，
看不到是吧？
看不见耶稣，
嗯，
哎，怎么办呢？哎，他需要打听好这个耶稣从哪个地方经过，
对，
然后爬到那个桑树上去，然后哎，耶稣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他了，
嗯。
然后撒该，今天我们就要到你家里去。哎，这就意味着这个救恩就到了这个与罪人无异的税吏家里面去了。
嗯嗯。
所以说呢，他要想找到这个桑树还是不容易的，他必须先要确定好，哎，耶稣从哪条路上经过。哎，他爬上那棵树，哎，确实是，哎，这个视野够好，能看见耶稣。
嗯，是。
哎，同样的，在这个路德呢，他首先做前面这个决定是对的，是吧？
嗯。
决定说要跟着他的婆婆娜奥米回到迦南地。那回到迦南地之后呢，哎，这个捡麦穗呢，哎，他忽然就捡到了这个，哎，伯阿斯这个田里面。
嗯。
然后呢，伯阿斯就是将来他要嫁的那个人，而且伯阿斯也愿意娶她，
嗯，
尽这个义务。那么其实我们在看路德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故事，其实以前的时候蒙哥小贝他们已经做了很好的节目了。
嗯嗯。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point 呢，就是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就是看这个婆婆和媳妇的关系，这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无论是做媳妇的也好，是做婆婆的也好，需要学习的地方。哎，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关系是比较难相处，一个是岳父跟这个女婿的关系，姨父，一个就是婆婆跟媳妇。
算了，这两个关系还是不对等了。
啊，岳父跟女婿和这个婆婆跟儿媳妇，这俩关系是比较难处的。
嗯，婆婆跟儿媳妇是婆媳关系是天下第一难事，岳父跟。
哦，翁婿关系，翁婿关系也不好处，也不好处，也不好处，
有太大问题。
是吗？那是因为这属于男人的矜持。这个对婆媳关系是比较难相处。不过从这个地方看来，这婆媳两个这关系是很不错的。
嗯嗯嗯，那很是。
这时候是你需要发挥点想象力了。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婆媳两个的关系这么好呢？
嗯。
哎。而且这个媳妇，你没看到儿媳妇死活要跟着这个婆婆，
是啊，
是不是？
对啊，她跟着她，
非常爱这个婆婆。那么她为什么爱这个婆婆呢？
他老实说前面对他们这个背景他们家庭关系没有什么更多的交代，是不是？
对啊，其实这是我们
说哎呀娶了两个，
所以说这才
丈夫死的，儿子也死的，两个人死的。
对，这才适合我们做节目，你知道吗？
嗯嗯，
充
分想象，
充分想象力。对，
嗯，
哎，首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个婆媳关系这么难相处呢？
这个问题还用研究吗？这整个中国人几千年，
兄弟是搞哲学的，你说说看，这个婆婆这个心理和这个媳妇的心理是什么的关系？
哎呀，这个东西很正常呀。你比如说，
怎么叫正常
的？
其实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说，
他太不正常了，一直变得正常了。
比较好理解，这种可以的吧？我的理由比较充分
啊，
比较多啊。做婆婆的也可以说，这个儿子是自己从小一把屎一把尿一口饭，
嗯，
一口汤的把他喂养起来的，
嗯，
哎，这好好的长大了啊，讲起来是成家立业的。
爷爷说，这位当妈的对这个儿子的看法是，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对，
干嘛平白无故的交到另一个女人手上去？
而现在又来了一个女人，认为这个丈夫是我的，
对呀，
啊，哎，这两个我的就坏事啊。
嗯嗯
啊，这两个我的就出现了矛盾了。这是个我的呢，当然也不能用我们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呀，
哎，我们那是没法解决这个我的问题。
嗯，
哎，这两个我的，你说大家都是出于一种自己的想法对待丈夫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偏离了一个原则。
嗯，
这个原则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婚姻的原则。当这个儿子成家之后，这个婚姻呢是离开父母而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婚姻关系。
嗯，
如果这时候如果婆婆再用我的这个态度呢去对待儿子，那么必然就会遭到这个在婚姻里面这个我的这个反抗。
嗯，对，
所以说呢相对而言呢，这个婆婆的责任比较大一点。
嗯，
你必须要处理好这个儿子长大之后要离开自己的这个要离开的这个关系。
嗯，
这离开的这个现实，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必然是独立的，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嗯，
你说他们，你必须要尊重他们已经成为一体的这两个人，你说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儿子和儿媳妇这个婚姻。
嗯哼，
不要轻易插手。
嗯，
不要轻易用我的来插手。这还与这个我们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是最终的这个目标。
嗯，是。
但是刚开始你没法用我们的来就是说一开始是达不到我们的了 ，OK， 不能够进行一体。
嗯，
那么你必须要对这个婚姻有充分的尊重呢，你才能跟媳妇搞好关系。
那当然。
哎，而且呢，你在爱你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哎，你需要先爱你这个媳妇，爱你的媳妇，你的就说爱你的儿媳妇，爱你的儿媳妇呢，其实就是对待，就好好对待你的儿子。
嗯，
哎，其实想得开的婆婆呢都是好好的对待自己这个儿媳妇。
啊，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尽管这个你说心理上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最后还是两个不要婆婆跟媳妇不要住在一起，是吧？
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因为中国人喜欢就是就是老少都是住在一起，是吧？
嗯嗯嗯，
人虽然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呢虽然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在婚姻的这个处理方面呢，你还是可以做到离开。
嗯，
就是说虽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呢你不要轻易插手他们就是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么你只能去展示你的爱。
嗯，
OK， 这个爱呢必须而且要有智慧的爱，也不是说不讲原则的一个爱，或者是不讲智慧的一个爱。
嗯，
你在爱的时候呢，让这些作为孩子的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呢，能感受到这个父母的宽容，能够感受到那个父母，
嗯，
让他们离开的这种感觉吧。
嗯，是。
哎，他们才会有反馈回来。那么这个儿媳妇呢，只有在儿子和儿媳妇这个婚姻关系呢在受到尊重的时候呢，这时候才有这个媳妇跟婆婆搞好关系的前提。
嗯，
简单的讲呢，当然圣经里面讲的也很清楚，就是说你必须要彼此的相爱，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件事情。
嗯，对，
彼此相爱呢也包括了一个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呢 是个婆婆。
什么地方做好像是欢迎家庭专家一样，听起来。
啊，没有
是吧？
其实我是也是在思想这些我们人。
嗯。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有挑战性的职业就是与人相处，对待人的职业。你比如说老师啊，医生啊，
嗯，
是吧？包括传道人啊，
嗯，
一直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人，其他的都好弄，是不是？
除了人还有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你去养牛养羊都很简单。
嗯嗯，
这个养孩子就不容易啊，
嗯，
是不是？
嗯，
养猪那更简单了，喂饱了杀就是了，是吧？
是
是
是，
牛啊羊鸡都好弄，这养人这是不好养的，
嗯，
更何况是人和人的相处，这是世上最难的一件事情。
嗯，是。
而圣经里面呢，神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特别交代这些门徒说，要彼此相爱。
对。
哎，这个彼此相爱呢，不仅仅渗透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也渗透在每一个家庭之间。
嗯，
我相信这个婆婆和儿媳妇呢，要想处得好呢，必须要彼此相爱，必须按照这个婚姻的原则来彼此的相爱。
嗯，
那么才能有可能搞好关系。
嗯，
才能做美好的见证，要不然就谈不到这个路的，要做决定的要跟她的婆婆拿欧米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是不是？
嗯，
下一次我们
啊，这个进度下半段一两次哪讲的完？
这个我们下一次肯定就把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哎，路德如何嫁给波阿斯，哎，把它讲完。好，听众朋友再见。
好，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我们的网站是 www.houstonccc.org， 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1，欢迎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